住院时，有些药物医院药房没有，医生也会让家属外购。具体医保目录外花了多少钱，阿亮的妈妈表示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有一次光是买医保目录外的药就花了3万多元，所以治疗中的花费远远不止医保报销数据体现的那些。再加上2年时间里在河源乡下和广州两地跑，路费、饭费、住宿费，阿亮的妈妈说自己多数时是在病房里挤在阿亮床边度过的，但有时候也要登记一个小旅馆洗个澡休息一下，这都不是小数目，家庭确实被掏空了。关于对下一步治疗的抉择，阿亮的妈妈表示还没有向蔡医生了解治疗方案，对于孩子目前的情况也不是非常了解。我把蔡医生跟我谈的三种方案简单陈述了一下，包括治疗费用和潜在风险，也告知了他舒缓治疗的方案。阿亮的妈妈明确表示，目前可能的救助方式还没有尝试完毕，肯定是不愿意放弃治疗的。说到这里，阿亮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喷涌而出，大颗大颗的往下滚。我看了一眼阿亮的爸爸，他也跟着点头，表示不放弃阿亮。关于社会救助资源，阿亮的妈妈表示，目前为止没有申请过任何慈善基金，也没有进行过筹款，所有的治疗费用来源都是自家过去不多的积蓄，向亲朋和村里的借款、医保报销款、孩子姑姑贷的款，还有娘家给的2万元。我们又跟阿良父母讲了一遍怜爱工程的具体救助流程和医保目录内的兜底补充报销，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前一天已经将相关的慈善基金咨询了一遍，基于阿亮目前的情况，除了我们，又筛选出另外2个可以尝试申请补充救助的渠道。其中一家是跟我们一起来的金丝带，但这家机构需要经过媒体报道，另一家需要准备申请材料，我们可以帮助申请救助。金丝带工作人员阿辉补充说，他们有媒体求助板块可以作为筹款渠道，并提醒阿亮父母媒体曝光可能产生的后果。阿亮父母明确表示愿意上媒体，阿辉向他们提供了广州日报和广州电视台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会谈持续了1个小时，面对一直哭泣的阿亮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只是最后提醒，希望他们俩能够尽快一起跟蔡医生沟通，抓紧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3月22日中午12点半，我们和蔡医生约了一个电话会，了解阿亮父母和他交流后的进展。蔡医生反馈，前一天傍晚跟阿亮父母交流后，到今天上午，他们仍然没有明确答复。因为住院部没法给阿亮开任何治疗的单子，所以今天想办法通过门诊开了抽血的检查单。从血常规来看，阿亮的病情已经进一步恶化，白细胞有4万，血小板只有9，随时可能脑出血，血红蛋白只有63，这些都是重度贫血的表现。蔡医生刚已告知阿亮父母孩子的病情危重，鉴于阿亮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医院今天再次开通绿色通道，欠费状态下也给阿亮免费抢救，但是不能做白血病的进一步专科检查和治疗。蔡医生告诉我们，已经就阿亮的情况请示了医务科，并和财务科沟通，每个患者在医院的账户是唯一的，任何汇入阿亮治疗账户的款项都会优先偿还欠款，所以是否进行慈善捐助请我们考虑好。蔡医生同时告知，目前医院已经做好阿亮欠费出院的备案，如果阿亮要出院，家长签字同意即可，但是医院不会主动要求阿亮出院，在阿亮身体情况没达到出院标准的前提下，他们医院是不会主动让孩子出院的，因为这样就是拒绝收治了。蔡医生告知，昨晚他和阿亮父母就孩子的治疗进行了沟通，两个人的意思还是尽自己能力治疗。蔡医生告诉他们，除了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也可以看一下 地方政府是否有支持。蔡医生在电话里跟我们反映，医护人员现在也很为难呢。之前阿亮被视为弃儿进行治疗，按照相应的程序进行即可，如果出现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况，作为遗弃方的父母也没有理由指责医院。现在基金会帮忙找到了阿亮家长，但是费用又不能全部保障阿亮接受治疗，阿亮既没有足够的钱医治，又不愿意离开医院，医护人员的压力就非常大。即使医护人员都是按照规章救治的，如果孩子死亡，家长说不定也会一条条的数落医护人员治疗不及时、不人道，甚至闹出医疗纠纷。医护人员的心理也很脆弱，也需要社会的关怀。我在电话里表示理解医护人员的难处，感谢他们在阿亮的治疗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同时表达了基金会作为人道救援方也有行动规则和边界。眼下对患儿补充报销的规则边界只限于医保目录，不能包括所有治疗费用，否则对基金会来讲是一个无底洞。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全河源市的孩子，而不是个案。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为一个特例而修改基金会的章程规则也来不及。蔡医生表示互相理解。